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人，冒充材料学专家，居然在国内一所大学当上了博导，成为省高层次人才计划首席科学家。连剧本都不敢编的情节，就在江苏科技大学真实上演了。直到今年9月，学校接到举报后展开调查，这场荒诞的骗局才被彻底揭穿。11月18日，江苏科技大学发布通报称，经核查认定郭伟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已按规定解除聘用协议，对其团队师生进行妥善安排，并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这场持续多年的闹剧虽然暂时画上了句号，但也不禁让人想问，这个郭伟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郭伟虽然只有高中学历，但简历编得相当豪华。他自称是1994年陕西省高考状元，考上西安交通大学材料专业，师从周慧九院士。1998年赴澳大利亚武伦贡大学从事纳米能源电池研究，声称在澳洲曾跟随朱迪拉珀院士学习和工作。2006至2023年德国国家科学院高级研究员，三一集团欧洲公司的总工程师。学术方面，他声称主持过7项国家级项目，发表了170多篇 SCI 论文，获国际专利68项，主编学术专著3部。科研成果包括构建梯度纳米结构深度理论模型，开发超低温服役特种合金等。其核心成果郭氏模型号称发在自然上，还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2等奖，还入选了国家重大人才工程 A 类创新人才，系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这样一份镶钻的简历，不偏不倚地命中了江苏科技大学最迫切的需求。作为一所主要以船舶与海洋工程为特色的高校，材料科学与工程是其重要的博士点之一，而郭伟专精的纳米金属材料正是当下材料科学的热点。这种材料能打破传统金属强了就脆、韧了就软的魔咒，应用前景广阔。一个急需强化王牌学科的学校，一个精准命中其痛点的专家，双方一拍即合。江苏科技大学为郭伟开出了极具诚意的条件：140万年薪、300万安家费以及上千万元的科研经费。不得不承认，郭伟确实很懂包装，虽然学术身份是假的，但他并非草包。他在纳米材料行业已经混了10多年，并不是外行。在成为江苏科技大学博导前，其名下已有多家关联公司，且几乎围绕材料相关领域布局，尤其侧重新材料研发、应用及配套服务。他在学术上是个骗子，但这个产业里的某些门道，只怕没人比他更懂。比如，他太懂高校想要什么人才了，海外背景、论文数量、国家级大奖，这些人才引进的关键指标，一个不落，全安排上。他选择行骗的目标也很有策略，并非西北工业大学、上海交大等材料学强校，而是江苏科技大学这类有发展需求、处于第二梯队的省属高校。然而，这张精心编织的谎言之网其实漏洞百出。他自称是94年陕西理科状元，考上西安交大，可当年的真状元其实在清华。说98年公派去澳大利亚武伦贡大学师从朱迪拉珀院士，但这位院士08年才加盟该校。其核心成果郭氏模型号称发在自然上，却根本查不到，发表过170篇 SCI 论文，也是子虚乌有。最具戏剧性的是他编造获得2013年、2016年国家科技进步奖，有媒体核查了获奖名单，发现竟然是同名。更荒谬的是，郭伟宣称的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被曝光，其实是花钱就能买的注水荣誉。该机构并非俄罗斯官方认可的顶级学术殿堂，缴纳数万美元即可获得。纵观整件事，最让人想不通的不是造假本身，而是学校的审核机制。他2023年才入职江苏科技大学，这些信息在互联网时代并不难核实，只要任何一环的审核者愿意花上不到半小时去核实，郭伟的骗局就会立即破产。但遗憾的是，从学校到上级主管部门的层层审核全部失守。通常高校的高层次人才面试包括学术述职、现场问答和试讲，而郭伟的应对堪称演技派。面试时，郭伟的述职 PPT 全是噱头，大谈国际合作一元经费，但到具体研究就一笔带过。问答环节他善于避实就虚，一到相关专业点 他就用国外体系不同、涉及商业机密来搪塞，再不行就甩英文术语唬人。试讲更是提前备稿，全程彩排，虽然答不出实质问题，但形式上挑不出毛病。按理说，学历、论文、奖项都该核实原件，成果也要通过数据库检索。可现实中，学校只收了他提供的扫描件，没验原件，也没去查他博士学位的真实性。那170多篇 SCI 论文和几十项专利，也只是材料齐全，没人真的去数据库里一篇篇核对。就连他后来入选江苏省高层次人才工程，也是因为主管部门采信了学校的推荐意见，没有做二次核查。骗局之所以败露，是因为他参选2025年院士的时候，材料审核未通过，涉嫌造假被查出。尴尬的是，在学校官网上，整个材料学科的硕博导师名单里，除了已被除名的郭伟，再也找不到其他人。也就是说，这个被江苏科技大学寄予厚望的特色学科，过去两年竟全盘建立在一个冒牌货的领导之下。网友调侃，要不是学校太想进步，推他当院士，这造假估计能一直瞒到他退休。整件事的脉络已经清晰，但比故事本身更值得深思的是他暴露出的荒诞逻辑。郭伟就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高校人才引进中的扭曲现象。他居然能凭一份漏洞百出的简历，在大学里混得风生水起，当首席科学家，拿千万经费带博士生。说到底，问题出在评价体系上。在双一流建设与学科评估的压力下，很多高校为了快速提升科研指标，不惜重金抢人，渐渐形成唯帽子、唯论文、唯头衔的粗放模式。只要简历漂亮，便可一路开绿灯，至于那些光环是真是假，反而没多少人认真去查。当评价体系只看标签不看真本事，那些会包装、嗓门大、敢吹牛的南郭先生就能大行其道。反倒是那些踏实做事、默默耕耘的人越来越被边缘化，游戏规则出了问题，最先吃亏的总是老实人。而郭伟事件只不过是学术造假的冰山一角。去年学术圈就传出有人明码标价，花300万到800万就能保送一篇国际顶刊论文。花几百万买一篇文章，听起来很离谱，但背后是一本明明白白的账。只要手握3-4篇顶刊，杰青、长江、院士这些头衔都有可能接踵而至，后续能掌握的资源远超这几百万的投资。但学术造假的后果很严重，轻则撤销成果，重则身败名裂。为什么还有人愿意铤而走险？因为他们买的不是论文，而是一条出路，是论文背后的人才帽子、职称、安家费。在高校，当多维度的评价体系还没真正建立起来之前，论文就是考核的硬通货。当造假的收益远高于风险，被揭穿也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当劣币能够轻易驱逐良币，学术造假自然屡禁不止，只要催生它的土壤还在，野草便会一直蔓延。如果说学术买卖还是个人选择，横向经费就是体制的挤压，逼着老师们不得不学术造假。所谓横向课题，就是高校老师从企业那里借的科研项目，它本该是学界与产业界嫁接的桥梁，如今却在畸形的考核下变成了一场老师给学校充值的游戏。很多学校都有指标，要求教师每年必须完成多少多少金额的充值，玩不成怎么办呢？很多老师只好自己掏钱，找朋友公司走账，充值给学校当做横向经费，钱赚一圈，被扣掉管理费和税点，老师赔钱又欠人情，只为完成那几万、十几万的 KPI。如果选择不参与，那可能面临调岗降级，没课可上。这场自费上班的游戏，本质是学校领导急功近利的产物。他把银行拉存款的 KPI 模式，粗暴地嫁接到学术管理上。更讽刺的是，同时间的内卷让局面雪上加霜。有人为了仨瓜俩枣就疯狂内卷，拼命超额完成任务，结果第二年学院的指标也跟着水涨船高，反而坑苦了所有人。学术造假并非中国独有，但中国的问题确实特殊，科研经费增长飞快，制度却没跟上。虽然2018年就规定了，只要查实一次学术造假，就直接取消相关资格或荣誉，到2022年总共通报了1400多人，但比起每年数百万的科研项目，被查到的仍是极少数。现在评职称、争项目、年终考核，全都围着论文数量打转。 越来越多高校推行非升即走。我们总说科研要做十年冷板凳，可现实是三年没论文就得下岗。这种环境下，造假反而成了某些人眼中的理性选择。为什么监督机制会失灵？首先，高校自查往往家丑不外扬，毕竟教授造假往往会连累校长，甚至影响学校的排名，而排名又是主管部门重点考核的指标，所以各大高校更倾向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次，也不是没人看出问题，而是看出了问题也不愿意说，因为太敏感。而很多聪明人都知道，有些事说出来对谁都没好处，再加上处罚不痛不痒，大多是撤稿、通报、批评，很少追究法律责任，导致造假收益远大于风险，自然有人前赴后继。在这种只会表面功夫的环境下，出现郭伟这种靠吹牛滥竽充数混成专家的冒牌货一点都不奇怪。而郭伟不过是用一个极端离谱的案例暴露了这个光鲜体系下那个早已化脓溃烂的窗口。